每次到这个教会来就非常享受这里的音乐哈、啊，这个诗班呢、啊，一进来就听到那个这个风琴在那边弹巴哈，然后就这个诗班，就我就对我是很大的享受哈、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每次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主，你现在在这里，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讨论，在我们思想圣经里面你的话，帮助我们真的不是做宗教哲学研究，帮助我们能够真的遇见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就跟这些门徒跟你在一起呀、啊，就在山上，或是坐船，或是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不管到哪里，就帮助我们也就跟你们在一起呀、啊，跟这些门徒跟你在一起呀、啊，就能够啊看见你的作为，再次看见你的作为，了解你的想法，了解你的看法，然后就学习接受。主，你在一切所事情所讲的话就接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啊，他们回来报告，就很兴奋啊，就很非常快乐。他们看到他们所传的道啊，很大有能力，大有功效啊。就可以使人悔改啊，可以使人相信啊，可以赶鬼啊，可以医病啊，可以改变人。他们就很兴奋的回来，我相信也很累的回来啊，很累的回来。马可说那段时间他们忙得要死，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啊，所以回来以后。耶稣就说很好，我们现在就可以轻松一点啊，我们可以有点休息的时间，然后他就把他们带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坐船呢到一个别的，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要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要在那边有一点度假的时间啊，有点度假。我想那些门徒一定心里觉得很高兴啊。没有想到一到那个地方就又有很多人在那边等他们啊，他们先听说他们要到那个地方，他们都跑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很多人在那边等他们呢，要这些人为他们开神学讲座啊，查经班啊，布道会，医病大会哦。那耶稣看到这些人，他就看到他们，他就动了之心，他怜悯他们啊，就因为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啊，他就开始服侍他们啊。那你猜耶稣的同工看到这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动之心吗？我想大概他们感觉很烦啊，很累，很失望啊，说不定还有更不好的感觉啊，你不要说啊，反正他们就叹气啊，然后就开始服侍这些人，服侍他们服侍一天呢、啊，然后终于到晚上啊。聚会结束了，门徒就来找耶稣，他们说你要不要叫他们回去吃饭。那耶稣说什么？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为他们办一个聚餐好。那在那个时候，我想那些更不好的感觉大概就开始出来哈，一定有啊，很气愤，抱怨，受不了，自怜啊。有一个门徒说，主啊，要给那么多人办聚餐呢，最起码要20两银子，就等于是台币40万块哈。 我不晓得没进多少，我还没有算啊。我是台湾人啊。但是台币40，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钱啊，对不对？很多钱啊。然后耶稣他说，好，没关系，你叫他们坐下来啊。那他说，你们带的便当有多少东西啊？你们带的便当有多少东西啊？他说，5条面包，2条鱼干啊。那耶稣说，那给我好。然后他就拿起这个饼，拿起这个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啊，然后叫他们去分。然后这些人都吃饱了，还有剩的12个篮子，有剩的。然后耶稣叫他们收起来啊，不要浪费啊，可以打包带回家啊。那耶稣为什么做这个神迹？耶稣为什么做这个神迹呀？啊，这个是耶稣的神迹当中大概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只有在耶稣所有的神迹里面，只有这个神迹是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啊，所以这个神迹大概很重要。那为什么耶稣做这个神迹？是不是因为他觉得难得有机会可以在那么多的人的面前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好大啊，他很厉害啊，他可以变魔术啊，比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的还更厉害啊，是这样子吗？可以难得有这样机会可以叫那么多人呢就相信他，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啊。可是因为这个神迹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很多教导，很多很重要的教导，而且是可以给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情况的人啊，可以给他们所需要的教导。今天早上在这里，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的人在这里啊，有不同的需要啊。那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信息是为你预备的啊，是你最需要的信息啊。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啊，我说这个只有这个神迹是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第二天他就向门徒解释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啊。在约翰福音第6章啊，耶稣就解释他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也要我们知道这个神迹的意义。约翰福音第16章25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起，我刚才说十六章，约翰福音第6章25到40节，在这里耶稣自己就解释这个神迹啊。这里啊，约翰的记载是这样说，挤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他们听到一个是说劳力，不要为这个劳力，我们要为真正的食物劳力，劳力就是工作啊，做工。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今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 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都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个教导的重点呢，这个教导的重点就在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这个神迹里面的教导的重点呢。他让你想到哈，那种当你吃你最喜欢最你在全世界最喜欢的菜啊，吃的而且吃的很饱以后，那个感觉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发现我可能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beef rib barbecue 啊。昨天就这个昌黎家他们带我出去吃饭呢，我就吃那个 beef rib barbecue 啊， all you can eat。You know, all you can eat, 我真的蛮就蛮吃饱了。然后呢，这个我们回去在车上啊，我就听昌黎对凯莉他说 that restaurant tonight was perfect. 我心里就阿门。That was perfect. 你知道那个感觉啊，那个感觉啊。那个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满足的感觉啊。可是你也知道你即使你也吃得很饱，非常的满足啊，很愉快，可是你也知道你也没有完全满足，对不对？你也没有完全满足啊，你从来没有满足过，完全满足过啊，因为你还是有一些精神心灵方面的事情没有满足，从来没有满足过。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要你知道啊，神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从创世之前呢，他所定的心意就是要你不只是在身体可以得到满足，你也可以在精神在心灵方面，你最深的需要，你最大的渴望啊，也都可以得到满足，满足的喜乐啊，福杯满溢，23篇，知道啊，福杯满溢。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我们那个心理，我们说精神心灵最深的需要跟渴望为什么没有得满足，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27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啊。他说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一生劳苦工作，辛辛苦苦的努力啊，为了要有钱有地位有势力有成就感有安全感啊，可是从来不觉得满足啊。然后呢，28、29节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28、29节啊，他说什么，他说啊，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 他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就那就是做神的工啊。所以他说，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接受他哈啊，他我相信他，他就给你丰盛的生命啊，满足的喜乐，永远的满足啊啊。很简单，可是也不简单，对不对？也不简单啊。所以他说，这个信好像也是一种，也是好像也是一种工作啊。为什么好像一个工作？因为他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甚至可能要经过蛮多的挣扎，蛮多的奋斗啊。耶稣也知道啊，在三十三节啊，在三十三节，是因为他说在三十三节，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他是从天上下来的，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的。我们要相信他是从天上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啊。我们所以我们要接受他的，不只是接受他的道德哲学，不只是接受他的人生哲学，我们要接受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就赐生命给这个世界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罪跟罪得赦免这两个事实啊。我们要在这两个事情上就要顺服他的权柄，同意他所说的话。不容易，有的人觉得非常不容易同意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有人很不喜欢说我是一个罪人啊，不喜欢说我是一个罪人啊，很不喜欢说我做过一些我不应该做的事情啊，我讲过一些我不应该讲的话。我们反而可以想到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啊，说我讲那句话是应该的，因为他对我有伤害啊，我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合理的，因为我是无辜的，我没有错啊。我们就是心里面一直辩论，跟耶稣辩论，争论，辩论，争论，不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另外有一种人，他可以同意，他是一个罪人，可是他没有办法同意罪可以得赦免这个事情。今天早上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就在我们中间了。我们觉得这个罪太大，太严重，这是不可原谅的，已经成为事实了，历史的事实是永远不能改变，永远不能弥补啊，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啊，没有办法同意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啊。可是不管是在罪是在罪得赦免这两个事情上，我们都需要顺服耶稣的权柄啊！你要对他所说的话要同意，同意我是一个罪人，也同意不管我的罪多大，他还是爱我，赦免我的罪。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说我永远不会撇下你，也永远不会丢弃你啊！他说我来了是要找罪人，我一个也不要失落。当你在这件事情上同意耶稣的看法，放弃所有一切的辩论啊，你就开始经验到你的一生以来所渴望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开始经验。可是不容易，对不对？相信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看起来不像，看起来就不像，像五个饼啊，两条鱼啊，看起来也不像可以使那么多人吃饱啊。同样的，这个信仰也看起来不像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啊。可是耶稣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讲话有上帝的权柄，他自己就是上帝，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你，寻找我，所以他不会说谎，他也不会错啊，他说话就算话，所以你相信你就得着生命的粮。他说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永远可以满足。然后在37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倒进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到他的面前来，跟他一起就活在这种爱无条件的接纳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他天天赦免你的罪，天天满足你一切的需要，然后呢他天天就要给你一种新的方法来过你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啊，你在这一点上也要同意他的看法啊，同意他所说的话是对的啊，在所有一件事情同意顺服他所说的话啊，然后你就开始改变，你就开始真的慢慢慢慢的改变啊，就像他在38节说的，不按着自己的意思行啊，乃是按着他的意思行啊，你就放弃自己的人生观，放弃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接受同意他的人生观，同意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容易，对不对？也不容易，可是耶稣说你这样做你就有完完全全的满足啊。这个对我们的挑战蛮大啊，蛮大，不再跟他辩论，不再跟他争论，不要再说五个饼两个鱼怎么可能啊，不要再说，很难。我记得我离开台湾之前啊，几个月以前呢，我就跟一个弟兄做一些约谈辅导，心理辅导啊。他几年前在他所工作的地方，他受到蛮大的伤害，创伤，心里面的创伤啊，然后就离开了。那问题有部分是他自己的，他也承认有部分是他自己的啊，也有部分是别人的啊。我跟他交通，跟他分析啊，有关别人呢得罪他伤害他的事情啊，他也知道他需要做什么啊，他知道就是需要饶恕他们呢，要赦免他们的罪啊，用信心在祷告里面呢宣告，这个教导你们也都听过啊，应该他就是没有感觉，没有饶恕啊，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凭信心在祷告里面宣告我饶恕他们。那他说我已经宣告了很多次很多次了，我已经宣告凭信心啊饶恕他们啊。那我说接下来你要祝福他们哦，他就沉默了，知道吗？他就沉默，然后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我只求公道，我只求公道啊，我只希望上帝让他们以后让他们经验的痛苦啊跟我经验的痛苦一样啊，我只希望他们以后他们遇到的人比我更厉害更凶啊，这样就可以，我就会满意。那我说，这个是咒诅，对不对？这是咒诅。我说，你要把这个心里面的咒诅变成祝福，你才能够得到医治，你才能够得到释放。很难，对不对？很难。不觉得难的人举手。 好男子，可是你知道，他愿意，他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开始学习祝福他们。我相信那个祝福带来医治的过程，一在他里面会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因为他也愿意，因为他爱耶稣，他也愿意在耶稣同意，同意耶稣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他愿意同意。所以耶稣说，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你就得着满足。耶稣说，我说话就算话，你可以相信啊，我是可信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你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你以为你自己心里面永远不会得医治的一些伤害，可能就会开始得医治了。如果你信任他，顺服他，同意他的说法，他的做法，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真的会有满足的喜乐。这是耶稣那天用这个神迹就让众人知道的信息啊！相信他真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就是一个新的经营生活的方法。那这个道是给众人，讲给众人听的啊。可是很有意思，那天他也就让他自己的门徒对同样的道，他就让他们做一个实际的实验，做一个实际的实验。什么实验呢？就让他们试试看啊，放下他们自己的看法、想法，同意耶稣的看法啊，顺服啊，就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门徒那天出来的时候啊，高高兴兴的，期待要度假、要休息啊、要去玩啊。然后因为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他们自己的需要前面，别人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前面呢，去服侍，服侍一整天呢。然后到晚上还是要他们给5000个弟兄啊，带来姊妹跟孩子们呢，上万人呢，为他们办一个聚餐呢。门徒第一个感觉、第一个反应是说，开玩笑，怎么可能啊？耶稣，他们说，耶稣你这个决定啊是错的啊，是错的啊，也不实际啊，我们的想法对啊，你的是错的啊。可是耶稣那天就让他发现，其实这句话永远是错的，了解吗？这句话永远是错的。如果我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冲突的话，我的想法一定是错的，因为耶稣不会错，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有上帝的权柄。所以不要再辩论，不要再争论，你一辩论你就失去满足跟喜乐。他们一同意耶稣的看法，顺服耶稣的话，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等啊，他们可以等，把别人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前面，而且就发现他们有能力，耶稣给他们能力啊，给他们资源可以做，而且不难，不难，可以使5000人呢吃饱了，还有剩的啊。那然后呢，这些门徒他们自己的需要有没有得满足啊？他们自己需要有没有得满足？他们有没有吃饱？那接下来他们有没有休息？他们有没有去度假？我猜一定有，一定有补假。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上帝从来没有亏待。如果我顺服同意他的看法，把我自己的看法放在放下放弃啊，同意他的看法去顺服他，从来没有使我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啊，反而是相反的啊，是可以啊，不只是有休息啊，甚至有休闲啊，玩乐都有，可以玩得很快乐。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而且有满足，有喜乐，因为在心里面跟耶稣再也没有什么辩论啊。最后，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有四个动作，他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门徒。你对这四句话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听过？应该每个月都听一次，对不对？今天等一下也会听这句话，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四个动作啊，就在他给我们主餐圣餐的时候啊，好像他蛮在意，耶稣蛮在意，也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件，这个神迹啊，也是要你能够至少一个月一次啊，也能够听到这句话，也看到这些动作啊，就是你就永远不要忘记，他真的是你生命的粮，他真的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啊，你有他的生命在你自己里面，当你吃这个饼喝这个酒，你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吃到你自己里面呢。你如果常常放弃你自己的想法，去同意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呢，啊，你就身心灵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永远都有满足的喜乐。这是今天早上他要给你的好消息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可信的，你从来没有说谎，你说的话也从来没有错，你是生命的粮，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主，你帮助我们，在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每一个想法，每一个看法，每一个做法，帮助我们从心里面就同意，就放下一切心里面的辩论，不再跟你辩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就同意，我们是你所赦免所爱的罪人，你就把我们的罪天天丢到深海里啊，就涂抹，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想法、做法，主，我们就在一切的事情就同意你所说的话，主，你就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永远的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